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荣幸你们的牧师再给我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不要紧，那些事情来分享主的话语。那么昨天牧师弟兄告诉我说，牧师给我们一个题目，就是健康的恋爱，毫不健康的恋爱。那么我就觉得这个题目啊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很少有人讲起这样的话题，健康的恋爱。因为我们看到现在很多人啊很不健康的恋爱，今天恋爱过几个星期就分手啊，那么带着伤害的心灵离开。那么有时候呢他们越搞越差了，所以有些人不敢谈恋爱了。我觉得这个我们教会有一个责任，全权圣徒各尽己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我相信这个经验是很重要的，我们耶稣基督在地上就是彰显他的德性，他来到世间就是谈恋爱，把他的对象追回来。现在我们还在地上，还没有成为他寻回去的新娘，他一定要等到我们长大成人了，毫无瑕疵等皱纹的面漂漂亮亮的，他从天上再次回来把我们娶回去。那我们娶这个健康的恋爱呀，哪里会学到这个文化，只有一个心态。因为我们看到太多人现在啊都伤害了，结婚又离婚，美国人现在很多结了婚又离婚，这是个很平常的事情。我们以前都是说立业不论父母不贫穷啊，这个不吩咐不期待衰衰衰啊，这个病痛或是健康都要爱你到终身，在神面前立业。听说现在有些人说我们就相爱到不会爱彼此，有些十年，有些二十年，但很多人离婚，基督徒离婚，非基督徒也离婚，就很多人就记得，既然这么多人离婚，不如不结婚，就不会离婚，就谈恋爱了，谈了不要结婚。如果要逼我结婚，我就去找别人。很多人都老是这样心态，这很多人啊，现在在西方不结婚。就我们从历史学上上来看呢、啊，西方人非基督徒啊离婚很少，基督徒离婚很多。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徒谈恋爱不要结婚。那么非基督徒的可以一直谈恋爱不必结婚，所以就不会离婚。如果在从这里说上，我们看到哎，怎么基督徒离婚这么多啊？其实我们基督徒是规规矩矩的，谈恋爱呢要真正的要有一个正式一个夫妻的关系，就要结婚，不结婚就不行的。但是好多人呢、啊、现在呢不结婚要过夫妻的生活，也有要要同居，他事业看看合不合，合了才结婚，不合就不要结婚，做朋友就好了。这个弟兄他是医生来的，他很认真，他几乎一个妇女的女孩子跟他结婚，哦，放需求放了几百度，很兴奋，开心的不得了。大华的医生，他也医生，对吧？你这个小新娘啊，大家非常有钱，当然要 给大家开心。结果两人就离婚了。他觉得非常的痛。然后呢，这个弟兄现在刚过38岁。我说为这样的话，你既然立誓不结婚，你要认真结婚吧。他爸爸一直叫他，希望他能结婚。他说有啊有啊，我以为有女朋友了，就是因为有新的女朋友才离婚的，现在还在谈恋爱。叫他连婚一结婚，他不要结婚。他说我太怕离婚了。所以当初啊，耶稣也是这样啊。叫法利赛人来问耶稣，可以离婚吗？耶稣说，当初神算到人的时候，他只叫一男一女，两个人合起来叫做一个人，两位一体的，是上帝所结合的，人都可以分开的。那么他就为什么担心？他说：“我把摩西为什么说以可以写证书了，就可以离婚了？”也是说，那比你们的心太硬了，用这个办法来解除婚约，原来上帝教我们不是这样，要教我们只叫一人，但是呢。这一人就是两人合起来的，男人只有半个，女人有半个人，合起来变成一个。所以他这个他的门徒这个就是那个法利赛人就说，这样太困难了，太困难了。这样就他说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他就这么麻烦，不如不娶。耶稣怎么说啊？这话是人，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的水，所以才能领受。因为有生以来是因人的，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焉的，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也就是说啊，你没有因果的人就应该结婚。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养小狗狗，是母的给它阴，那么这公的给它阴呢、啊？为什么呢？给它不会乱搞。不卫生小狗啊，在家里就宠物而已。有些人啊，他是为了神的国度自愿啊，不要想世界事，不要用其余的头脑来完成神的国度，不是的。有些人生下来就是一个人，所以这样的人不要结婚。对吧？是正常的，我应该结婚了，娶个家，这关于出个家，但是你每一个人，为了更加给我们时常现代人呐、啊，就谈恋爱，以前人不必谈恋爱的，中国啦、啊，大家没有开放之前，像娶老婆啊，结婚就是妈妈的主意。你记得我说我是人还没结婚，就随便找了个女孩子，不要管你，他会高兴就 OK 了，就可以结婚。结了婚还不清楚到底老婆是什么样子的，到第二天来就知道，哦，就这样。哎，真的结婚了，也不会离婚呢，很好啊。但是现在的人啊，谈恋爱，他说我们这样不懂的。我们要去年选择嘛，还有妈妈为什么还孩子，这是没头脑的人。家里很多人呢、啊，就不要妈妈， 不想自己去谈恋爱，遇到一个然后跟他谈了然后再说。还有一个弟兄，他谈恋爱谈了15年，从中山开始谈，谈他就毕业了，当工作也谈了15年了。他的妈妈就说，你怎么搞的，谈恋爱谈这么久啊，应该开始来刚刚被结婚了嘛。他就报名参加我们的婚前预备课程，他就来上了讲课之后，他给女朋友就说，我不要再上了，我觉得你不大适合，因为我跟你谈恋爱太小了，什么都搞不懂，跟你跟着他15年，现在已经这个30多岁了，才发现其他除了你以外还有很多男人呢，我要去找其他人看一看比你更好的吗？他就这样子不上课，到现在为止他没有再上课了。那男那个弟兄又找到我一个女朋友了，我觉得这样是健康吗？真的是太有健康了，我觉得这样谈恋爱，我发现他没有一个方向的谈恋爱。如果你不要结婚，不要娶老婆，就不要谈恋爱。一年跟你谈恋爱的受伤害，只要谈恋爱一定要负责任，这就是说要有健康的心态。那么我们来看一看耶稣谈恋爱的时候他怎么样去谈呢？我们来看这个礼书，这个礼书啊，从第二章第五节开始，正常的一个健康的一个谈恋爱啊，应该以耶稣的心为心。这里第五节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为强夺的，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虚了无人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借由人的样式就自己谦卑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光明之上的名。在这几句话里面，你们看到耶稣来到世间，要娶新娘，就是建立他的教会的那个心态。我相信这种心态也应该成为我们谈恋爱之前的一个心态。我觉得谈恋爱是很兴奋的一件事情。我年轻的时候就很活跃，我17岁就在一个团契里面是团长，也在教区里面的青年团体成长，但也在整个马来人联会里面活跃，到处跑，全马的教会为公会我都看了，都认识了，但多人都认识我。那可以看到很多漂亮的小妹妹和姑娘，那么有时候我说哎，这个不错吧，当时我说我是领导人呢，不要绊倒人呢，因为为什么呢？真的这个人这么好看，这么可爱，你跟他谈恋爱，人家更好的一个，那你怎么办？如果有更好的，我就很后悔，那我就不敢，不可以掺和惹仇，也不可以真正相残。所以呢，你的所有的弟兄姐妹们啊，做姐妹的关系，没有谈恋爱，就是姐妹关系啊。但是呢， 酒里面的姐妹弟兄，有时候会有暧昧的现象，怎么办呢？但是我就发现有些会喜欢你，你偏偏就是看着他不太顺眼。那么我就说啊，这么多年孩子哪一个是适合你的意思给我呢？我那个还年轻，这个哎呀，我不要很多，你一个人就好了。然后这么多啊，都差不多，差不多哎。那么我就嫌这个某某人某某 A B C D， 就啊哪一个是你要给我的？我不稀罕，就 A A， 一般不是吧？就我那个不稀罕，再来一个 A B C 嘛。搞来搞去呢，搞不通。这还是呢，不要谈恋爱，还不够成熟，还不懂事。但我相信，谈恋爱是要真正的维生的时候，你的心还没有预备好，不要因为人家都谈恋爱，你也要谈。我当初年轻的时候，真的也觉得谈恋爱蛮好玩的。过去也可以带女朋友去走走啊，去看戏啊，然后呢，可以请她来家里坐坐，去她家里看看，多好玩。但是那个心还不成熟，你真的就是这个姐妹说我要嫁给你一样吗？你就不，如果你还没有那个能力，就不要说谈恋爱，因为你还没有成熟，你还有很多很多的机会，所以就等候神为你安排的时间。有些人说我一直等等等，没有人跟我谈恋爱，其实啊也是不对，那么你心里没有了，一定会有人跟你谈恋爱，到这里犹豫不决，不知道你要不要嫁人或者想娶老婆，那你的观点就是很难真正的谈恋爱。我有一个弟兄，他有这个现在是大概今年大概是50岁了，他是专科医生的呀，他毕业以后我就觉得他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他觉得我又娶一个老婆最适合我了，因为甚至他找个适合他的，所以他就参加很多团契啊，单身团契啊，一直参加一直参加，看到王某人大个人都吃吧，就感动的就想吃饭，吃饭的时候哎，今天我刚刚认识你，出你的我吃我吃，然后呢一路进了更加了解，然后我请你吃饭，哇，这个人真是太有下载了，这么两个坦白是又嫁给他，大家说看看哪一个女孩子非常看的就可以去，如果那个女孩子女孩子说你带我来你要出钱我还要出钱，你像个男人啊，这个就是不是啊，因为这个女孩子喜欢钱啊。哎，他就一直走一直走，找了现在49岁了，跟一个姐妹谈恋爱谈了2年，回去还说这个姐妹到底好不好啊，就叫很多人，我这个姐妹你觉得怎么样啊，觉得怎么样，他找2个姐妹来问我这个怎么样怎么样，谈完之后呢他的姐妹就离开他，他就不知神的意思，那这里又来一个，哇，我们这个是最好的，最适合你的。他就说，还要看看，再找到看看。而且那个他谈了2年，再谈了2年， 也累了三十多岁了，他四十多岁刚刚好啊，但是他的不行不行，我希望会有更好的。这样的男的，我说啊，今后你不要带什么女孩子来找我，钱都娶不到了，五十岁了，半世纪的人，不要呀，你还是要钱。他说我是医生，医生就是什么呀？我这个头脑不够解开。你这个真是不恋爱，真是不会恋爱，对不对？你害了这么多女孩子，给他们一个人伤心的走开。我说你这个人是，那你是木头来的。啊，这个医生的，我是这样子的。我说你这样子就当医生好了，你不适合结婚，因为你不会照顾别人，只照顾自己。这样我就说你的心态有毛病，不是人有毛病，你本身有问题，你再这样下去你绝对找不到老婆的。所以说你都退休了再来说。所以我认为我们注意的有三点，要看恋爱的话一定要以耶稣的心出发，耶稣的心出发，甚至可以耶稣的心为心，那么我们就效法耶稣的心。耶稣的心是什么呢？拥有使命啊，他来到世间最重要的有一个使命，要把这不可爱的变成可爱。所以他的爱不是因为你很好看我爱你，他要知道这个人我需要塑造他，使他变成最有价值最可爱的一个姐妹或者一个弟兄，有使命感的。所以不是在于那个人的问题，是你本身的问题。很多人需要我的希望是一个适合他的，告诉你，你去找全世界找不到一个真正适合你的人。所以很多人找心向学家，哎呦这个可以吗，这个行行行行吗，什么做当然好了，中国人最喜欢听在年轻人什么星座什么星座可以克不克啊，那么传统的讲八字，这个名字这个都是谁称的，这个东西现在有没有听到啊，可以不可以，这个就是心态不知道。你以为这个婚姻是天掉下来的，正确的心态男生你有一个使命，要去建立一个你的伴侣来发挥上帝的爱，因为我们上帝是爱，他借过亚当跟撒拉的关系，但他是最完美的，给他两个成为一个有机体的关系，一个痛另外一个会感受到，一个快乐另外一个会感受到，一直相互的，那里的爱是上帝的最高峰的一个创造。可我觉得上帝造你的样子一个人是不完全的，一定要发挥爱的功能。所以相信最基本耶稣基督来了不是只是救赎你的，因为我们真的是一个被咒诅的人，我们跟人关系要掌控别人占有别人，你不听我就信你的，你不像我那样子想象的我就不要你了。我相信亚当夏娃被咒诅的时候那个夫妻的关系是要不得啊， 丈夫挟自己，妻子恋慕丈夫那个关系，本来都是一体的，应当不当，有那个投降的。但是犯罪的时候，他们就不一样，推卸责任，不敢负责任的，没有说为对方着想的，鉴定对方的价值的。所以我觉得第一个，你应该有一个使命说，我在地上要把基督的爱彰显出来。基督的爱不是情欲的爱，是神呐，神交托给你的变革爱之来。
好，今天我传天大教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女牧师非常的漂亮，她要去要给人的话呢，很多人追求她的。她跟我说：“你的老公是谁啊？”他说是一个病人，什么样的病人？是重癌症的。我说你什么道理？这么说传道人都是著名老婆，你就漂亮就嫁给他了。他说他是这个弟兄生病的时候，他是一直为他祷告，一直为他祷告，结果上帝奇妙作为，这个弟兄从病瘫神功恢复过来健康。那么天天就是有沟通沟通沟通沟通，然后呢就觉得他有个使命，这个弟兄可能什么用场少有一个见证的跟他一起来服侍神，那么他就觉得这样的方式就成为夫妻嘛，两个一起做事。现在我觉得在人看来是不可思议，那个弟兄越年纪比他大得多，看起来比他老，又不是他小的事情，但是他有使命的，我要把他变成神可用的器皿。那果然不错，他生了一个非常聪明的儿子，他用这个儿子呢，就看到家里有这样的一个爱的见证，孩子很聪明，很健康，很活泼，这是上帝奇妙的带领。他说他一生之中希望能够建立一个男人成为他孩子的好榜样，因为很多世俗之人会赚很多钱，但是男人有钱就变坏了。这个人呢，他虽然有病，但是越看到他，越看到他谦卑的样子，他能够完全信靠上帝，所以他就觉得他只要有一个孩子的好榜样，有个男人的样子，他就心满意足了。有一个使命，我们经常都觉得要嫁一个人，看看这个人有钱吗，将来会赚很多钱，有汽车，有洋房，那我们就穿一拍了。嗯，可以一个自己去店里吃，好、哦，这个什么 club 那边喝午茶，跟一些人啊，看看还可以交流，很开心。家里有工人帮我打理，那我就很开心了。这样就是一个最幸福的婚姻。再或者，男主打出不对，不可以的。有钱人嫁给有钱人，没钱人嫁给没钱人。没有知识的嫁给没知识的，有知识的嫁给有知识的。我们通常都以为这样说的。再来看，真的，一个成功的婚姻，你要一个长远来看成功的话，就要安住地方。你现在这个弟兄跟这个姐妹有潜能，接着你激发他变成一个更可爱、更有价值的人。如果你有这样的心态，你会很开心。一个姐妹 他非常开心，看到一个弟兄天天抽烟不读书，他的同学来的这个姐妹就说，
你这个男人这么年轻怎么搞的，你的身体跟人家抽为什么要做这样，
但是没有人爱我，我爸爸不管我，妈妈也不理我，快我要抽烟来消遣消遣吧，不然我很笨的。他姐妹鼓励他说，你应该变成可爱的男孩子。那姐妹就跟他开始有结交了，要救这个弟兄。把这个弟兄说，哇，现在有一个人会这样来关怀我，他就很高兴。他过了几个星期，他香烟就会抽了，他就一下子放下去了，就是爱的功能了。然后两个人就开始有进一步的关系，而这个弟兄也开始读书了，很用功的读书了，就因此进大学了，也毕业出来了。但是呢，他们还是在谈恋爱中，这个弟兄太感动了，他的这个姐妹太好了。在跟外国读书的几年回来还是追这个姐妹，他说，你给我，你是我生命的恩人，那没有你帮助我，我今天还是一个流浪在街头的男孩子，我大学毕业了，我觉得我要报恩，如果你要嫁给我，我要一生过去的最幸福。这个姐妹说，我有呼召的，我要做服侍你也吗，他说，你做服侍你不要服侍了，我做我的老公就好了。在那里见他非常白说，我们的方向不一样，但是我知道会帮助我，我一定要嫁给你。但是这个弟兄非常的爱他，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姐妹要借给他尊重他，所以谈恋爱谈恋爱之前先建立，建立我们四周围弟兄姐妹，你那人的美德就被人看见了。所以我上一次跟大家说，你要做一个恩赐的好管家，发挥自己的生命，有了信心还要德行，把那个德行服侍人的精神献出来，你就不会怕没有人喜欢你了。很多人会被你这样的心态吸引住了，他会回来找你。这有使命感的一种生活心态，我相信就是一个最可爱的了。你会是那不可爱的变可爱起来，因为他有先有无条件的爱。我要跟你谈恋爱，不是因为要嫁给你钱，不是因为有条件，因为你爱我这个家。我相信我们通常的弟兄姐妹之中，这是无条件的一种相互的关系。如果我们说我们还没有谈恋爱而已，我们是弟兄姐妹，我相信如果你有这样的心态，无条件的帮助人一帮人，你很清楚，你现在很清楚，没有目的的，就是要建立他使他更人可爱的。耶稣基督是不是这样呢？他来看到他可怜的没有路的，他就反应建立他们。所以我相信如果我们还没有谈恋爱之前就有这样爱的见证，我相信就有人可以喜欢面目你，然后有你的面目爱慕你，不是面目爱慕你，爱慕的时候就是你可以选择的机会了，可以好好的谈啊啊，他说又可以做我的女朋友吗？我为什么要做你的女朋友啊？他说我太喜欢你了，我看你的态度太好了，我这么丑哪里好看啊？他说不是好看，看你的样子，你的心太好了。
有那里的秘密是心里面发出来的，那种会使人得福的，会使人仰慕你的，我相信这种呢，你的魅力呢，就是还没谈恋爱之前应该有这样的心态，有使命感的心态。在佛陀就是不是人，不是被不是，你能够这样的话，就能够好像一朵花开在那里一样。尤其是姐妹们啊，姐妹们如果能够这样的心态，我们一生就好像蜜蜂一样嗡嗡嗡嗡嗡嗡嗡，就好像你哇就来了，就会来了，来的时候你就有存在，是不是？你不是看你他就要跟你做男女朋友，你可以选择呀，对不对？好像一个姐妹，她太可爱了，那个她吸引了一个弟兄来追求她，她说你是个信主的，她说我拜佛的，阿弥陀佛的，如果你嫁给我那就阿弥陀佛，她说做了个什么福啊她说我不能够嫁给阿弥陀佛的人，除非你信主，你可能做朋友可以，但是呢你做男女朋友我要考虑，你就不要拉我的手啊。这我跟你说了，这个姐妹有权利你追我，我有权利要你做什么，告诉你引导你，最后这个弟兄了，看到这个姐妹是在信主的人，很不错哎，很好的，他很不帅的帅，他就回去跟妈妈说我要做基督徒了，妈妈说你怎么做基督徒啊，一个基督徒太好了，我有个姐妹以前呢，我现在他说我不做基督徒不可以跟他一起做朋友，他妈妈说嘛，要做基督徒不是做基督徒了，他全家的心里面说那我觉得我们心有使命，把你的生命提升建设，做最好的管家，让人家看到这个人真的会使人得福，娶到你嫁给你一定会蒙福的。为什么？因为你爱主了，有那个无条件的爱。另外一方面，真正的爱是以生命换取生命的爱，耶稣基督为了我们教会成为他将来的新娘，他舍掉生命，放下自己的生命，使我们得到新的生命，做神儿女的生命。另外一方面，我相信呢，第二点呢，我们要纳入对象的途径。我想一个健康的基督徒一定要帮助一个人，一定要纳入我们对方的途径。我们来看第六节，第二章的第六节，第六节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他不是人，他是自由拥有神的孩子，跟神是同类的，是神的儿子，但是他放下那种身份，进入我们这罪人的群众中，跟我们认同，让我们他能够了解我们，进入我们的环境里面。那我相信你要做一个你跟人的谈恋爱要成功的话，一定要先进入那人的处境里面，不要论断他，不要说这个人静静的不可爱，
他可能是一个大文豪哎，啊，不要怕，要进入他的处境，了解他，不以自己的背景为主。耶稣基督没有让我高高在上，是神的儿女，他要放下这一切，进入我们的群众。先不要看自己，不要自以为是，先谦卑的纳入那人的环境里面。他是乡下来的，到底乡下会出什么料？不要论断他，且去了解他，发现他，然后你才可以发现这个人的潜能，这个人的气质，这个人的那个文化背景、价值观念等等。所以我们是希望把我们的弟兄们全部分成十个十个一小团，让你先发现自己，发挥自己，让我们没有论断的方式来彼此交流。你是什么地方来的重要，就是把自己开放，让人家会纳入你的环境里面。让我们的传道，我们的博士将来会教大家分成一团一团，十个一团，十个一团。那么我们有一个自我认识的课程，我们自己探索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那我们的十个弟兄姐妹，其他十个九个会了解你，你也会了解所有的人。因为这个是要帮助完你还能认识自己，不要论断他，纳入他的处境，你会发现每一个人其实都有独特性，都有可爱的一面。我相信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另外方面，上舍下自己的气质与捆绑。我们知道我们人有不同的气质，有时候摩羯的气质呢，就用自己的气质来衡量别人。好像我们有眼睛，不同的眼睛，有些黑眼睛、红的眼睛、蓝色的眼睛、白的眼睛。当你挂上眼睛，人看的东西跟别人看不一样，是不是？我看的是白的，很清楚。他说好像天天黑黑的，因为他戴黑眼镜嘛。他说要下雨了，我说你眼镜拿起来看是不是要下雨了。但我们有时候就会被自己的那个气质困难了。像我们要你们参加所有的人参加我们的自我认识，目的是要处理自己的气质，不要让自己的气质很用自己的气质看别人。当你会放下自己的时候，往往就会随着人的意愿接纳别人，然后了解他一定跟你不一样的地方，然后就很容易的彼此有深一层的交流。当你交流之后，就发现你的朋友啊，他的潜能在哪里，你就会给他的弱点，你也会发现自己的弱点，那么你就会发现我们怎样可以看到他很多弱点，我有很多优点要弥补他的。如果两个一样的话就很麻烦，两个都很会做事的关系就很惨，不会做人。我们的夫妻的关系是这样，有一个很会做人，一个会做事不会做人，那么他结合起来的时候呢是最好的。因为他往往我说哎呀我都不会讲话像你这样，如果会像你这样讲多好啊。他说但是我做事我就是我不会做事，我讲的时候讲很好，是做起来他很不会，那我像你这样做事那多好啊。啊，这样的话呢，你会发现我要弥补他的弱点，他我需要他来弥补我的弱点。所以我相信在谈恋爱的过程中，一定要发现你的优点在哪里，弱点。因为每一个人50%的性气质里面，50%是弱的，50%是强的。会说话就不会做事，
会做事不会说话，他上帝是公平的。所以我相信，往往我们就因为你认识了多，因为知道是这样子的。像你的配偶呢，你要追求的对象，就要找一个跟你不一样的。不要说你要用他的钱，你看我要弥补他的弱点，因为他不会说话，每次讲的就伤害人。我希望将来帮助他控制他的舌头，给他能够变成更可爱的点。我帮他说话，他每次想的话都会得罪人，他就会变成彼此相符了。那么你谈恋爱的时候就会觉得很好，两个人会打扮得很好，你就不会分开了，你就会觉得我们没有你就很难成全我的意愿。那么这样的恋爱的关系呢，就是彼此补助，不要说他给你用，你要帮助他，他如果也这样的话，他就我需要你，那么这样的话你的恋爱呢就不会分手的了。那么了解你弥补对象的需要的时候，你就要有使命感，你知道这个他的弱点很难改的，如果有你在就不怕。那么你以后生出孩子呢是最好的，一半像你一半像妈妈一样，又会做事又会做人，那么不是完美的吗？我相信这个是一条神要我们做的一件事，纳入对象的处境，你的对象一定也是了解他先，不然还不了解就昏昏的哦，手拉手出去看戏啦，做什么啦啊？对，糟糕，现在年轻人还没有清楚就开始上传了。我告诉你，今天很多这样的毛病，你一断来了，你整个人就完了。可以谈恋爱，但是不要上传去，那个是结婚之后才做的，还没有结婚就不要乱来。如果有这样的人，你就是说你是色狼。如果有一个弟兄说我不会害你的，就是睡在身边，我会保护你。你们这样的人有的。好，马来亚有一个姐妹，她是教会的事情来到新加坡，跟男朋友住在一起三年。她来辅导，她说：“我这里住哪里啊？我男朋友家里。”我说：“你这样子何必要辅导？就结婚了嘛。”她说：“不是结婚了、啊。”她说：“我们没有结婚，我们一人睡一房的。”我说：“你孤男寡女在一起，所以两房等于一房哎。”他说：“你不要侮辱我，我给他的房子。”因为他说他小小妈妈就跟他说：“如果一个男孩子还没有结婚就跟你性行为，那就是色狼。如果那个男孩子不保护你，他将来一定不会有婚外情。”因为他很清楚知道这个关系只有结婚才可以的。所以每次他说他男朋友要来找他，他就说你是色狼还是男朋友？色狼就保护啊，就跟我滚开，是男朋友就保护我，我不要做了以后很痛很痛很痛悔。我相信这句话呢就给他的男朋友警戒了。我们绝对不要在谈恋爱的时候失身，因为你有性行为就是结婚了，性行为就是结婚，不是婚礼就是结婚。性行为一有了就是在灵里面结合了，在神的眼中你是夫妻。说圣经说，如果你伤害了女孩子，你一定要付代价娶她，因为她已经成为你的了。所以我相信在这一方面我们要清楚，健康的恋爱是没有性关系的，
你跟相亲相爱，但是要考验自己，你的价值不是身体上的光学，站在你的潜能、你的文化、你的价值观念，你会提升自己的价值的。不要怕说人家不要你，一定要彼此保护，那么你的恋爱才会达到最完美的一个境界，不然你以后会很后悔的。第三，发挥爱的使命感，发挥爱的使命感。自由，第八节，自由人的样子就谦卑，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我们最终的心态是发挥爱的使命。我相信这个使命呢，因为使命的缘故，要谦卑，不要高高在上，能够谦卑下来，我相信你就会坦诚，你要面对现实。在主耶稣谦卑自己成为仆人的样子，我相信这顺服主的带领，也不要跟他恋爱就可以要结婚的，也一直要祷告寻求神的旨意。如果你觉得是不适合，就不要勉强，因为你们不能沟通、不能搭配的话，就不要勉强，因为你们的价值观念不一样，你的方向不同，你的目标不一样，就不要勉强。那我就说，你最重要的不要有失身了，失身了就很难，就闭住嘴。你还谦卑的神啊，我们是主的器皿，我要成为神可以用的器皿。如果是神要我们一起服侍的，就彼此服侍，按神的旨意，将来成为神重要的器皿，共同完成一个使命。怎样的使命呢？就是过了虔诚的福音。如果你的爱人说我们不要生孩子，我相信这就是缺少使命。或者你说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使命，不要生孩子，去领养所有的孤儿来养，不要养小狗啊，养人，好好的养一些贫穷的孩子，这也是使命。这里的婚姻一定要有一个使命，为什么要结婚？不是生一个健康的下一代，就是建立一个基督化家庭的见证，不然的话你是没有目标的，就是满足自己需要的话，我相信那你们婚姻不会带领到很远。有共同的使命感，最基本养孩子吧，虔诚的后裔来治理大地，或者做一些服事，一起来共同走上神要你走的道路。我相信这样的话呢，你的婚姻就有目标，你的恋爱有共同的目标。如果你有这三样的心态，我相信谈恋爱谈四年五年都不要紧的，以耶稣的心为心，纳入对象的途径，发挥爱的使命感，不是爱人，是共同服侍神，或者就是建立一个有见证的婚姻关系，以及基督的相信。所以保守你们，恋爱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有的，但是要健康，不要随便乱转，心里面要成熟，有这样的心态，神一定提升人民传为至尊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啊，是不是年轻的一种 需要你特别带领。他那是老年的中国大陆来到这个地方，他重新建立一个新的生活方式、新的文化，从他们家庭开始、婚姻开始，这所以保守他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所有的果效都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给我求你祝福他们每一个将来的，按照你的意愿建立一个健康有爱的系统的夫妻关系，求你指引开放他们的心，给他们能够好好的装备自己，成为你可以用的剑，给他们有基督的心为心，给他们能够开放的纳入所有弟兄姐妹的处境里面，然后看到你所预备的，能够把他们结合起来，完成你所托付给他们的使命。主啊，我们信靠你的恩惠，求你保守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求来，阿门。
好，下面到了我们圣徒相通和家事分享的时间，有没有特别的弟兄姐妹有感动要上来分享的？我相信大家还记得我在第一个礼拜，当我们知道普宁的事情的时候，在教会跟大家的一个分享关于耶利哥城的故事。那么也感谢神，已经带领普宁走过了21天，真的是很不容易。海清今天也在我们当中，我们大家鼓励他一下好吗？我们感谢神，我们非常感谢神，让海清能够有这样的时间来回到神的家里面来一起敬拜神。虽然可能普宁还现在还没有苏醒过来，但是我们要把它交在神的手里面。大家弟兄姐妹有没有特别的分享？我想我们星期五和星期六的时候，我们星期五我们所有的同工在医院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分享。那昨天呢，在我们的家里面也有10来位的弟兄姐妹，所有参与服事的，在过去的3周里面，我感谢神，其实是神赐给我们教会的一个恩典啊，不仅仅是因为这件事情，我们要献上我们的爱心。那我们教会也是在轮流昼夜不停的在医院里面守望祷告的时候，我觉得神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把很多人的关系都拉近了，来建立了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也许你以前好多人你都不认识，可是呢，守夜的时候大家在一起赞美，一起敬拜，一起祷告啊，一起分享，我觉得大家都有了很深入的一个建造，这是神的特别的一个恩典啊！我相信去参与过服事的人，大家能不能举一下手？我看可能所有的人都参与过了，参与过的人举手一下好吗？啊，我们很多人就去过医院，至少有的弟兄姐妹有的有守望过，大概5到6个的晚上都在那边守夜啊！我觉得这是神一个带领啊，然后我们继续仰望神，大家有没有信心？看大家都有信心，海清有没有信心？好，我们继续仰望神的恩典，好吗？好，大家有没有特别有分享、有感动的？唐明弟兄来。
非常感谢大家都在上一周啊，纷纷都到医院去为普宁大哥那个守夜祷告。差不多可能整个教会都60-70%可能都有去。那么也非常感谢神，昨天有听袁家和小熊，就是淑芳姐妹，他们有说，就是昨天晚上他们去为普宁祷告的时候呢，普宁有就是睁开眼睛就看他们，然后就听他们讲，之后又闭上眼睛。所以我相信可能普宁正好在身体逐渐恢复的这样一个过程之中。那在接下来昨天啊，就是在礼拜五晚上的时候，大姐给我们有分享，她是觉得我们这个是有3个阶段的。 第一个阶段呢就是一个信心。当这件事情刚刚这个意外的事故刚刚发生的时候，当时大家都没有经历过啊，就是会很紧张，慢慢的就平静下来，就非常有信心。那都可能在之后呢，我们就是有一个爱心的操练。你看到我们整个教会都有去在白天呢、还有晚上都在不停的在医院里面去守望祷告，也感谢神来垂听我们的祷告。那么接下来可能是要开始操练我们的耐心，而且这个可能他会怎么样恢复啊，也不是很清楚。我们现在虽然有信心，但是具体的还是要交托仰望在神的手上。所以说现在就是想从下个礼拜一开始呢，我们就每天分成三班，就是从早上9点到下午2点，5个小时。然后第二班呢就是从3点到7点，晚上呢大概是7点到9点吧，然后7点到11点。那这样三班就是每一组呢有两个人去到那边去祷告，然后同时也可以把自己的生命的见证去跟我们海青姐妹去分享。因为我们在经历了这个神迹之后呢，我相信我们的生活还是需要扎根在神的话语上面。大家平时如果有些什么特别好的见证啊，或者特别好的这个让自己能够这个可以给我们海青姐妹去分享一下。因为现在也感谢神，就是说现在普林他们家全家都已经信主了，就是做了全职祷告，但是这个信心现在还是在刚刚开始的时候，还需要继续去兼顾。可能海青姐妹就是家里最好的福音管道，那可能在这个大家的分享和操练之中，那海青姐妹的信心也越来越强，在如何去跟人家跟家里人去传讲福音，去解释这个神的真道上面，这个能力也会越来越强。那我也相信经过我们大家也经过这样的一个操练，每个人可能以后也都会成为自己家里的一个很好的福音管道，去跟自己的家里人来传讲福音。所以我想接下来这个在这也是我们一个耐心的一个操练了。那现在像我们加利利小组呢，就我们也是准备从下周开始就有一个王轩来带领我们门徒培训，那就是来让自己每一个组员的信心都扎根在主的真道上面，主的话语。然后我们也会有每一周都要背一些经文，有这样相互守望，也互相的来提醒，就是万事相互效力吧，让爱神的人得益处。经过了这样一些事情，我们也自己都有一些改变，那可以以后可以承载和领受更多神的祝福。那如果大家因为现在这个时间都很清楚的话，就是大家每一班如果有时间的话，有空就可以这个发给各个组长吧。然后我们待会儿就之后会跟各个组来讨论一下每个组负责哪一天，那这样以后可能每一周我们都这样固定下来，然后具体要不行的话呢，再小范围来调整，就用这个方法来大家有时间就可以去医院那边。那我的报告就是这些。
其实我们在前两次的分享里面呢，大家就看到了，就是说当神需要你在这个岗位上去服侍的时候，你发现你特别缺乏。第一个，你缺乏你不知道应该怎么安慰人，你缺乏爱心，然后呢你安慰人的时候你也没有神的话语，你可能用人的方法去安慰人的时候，你并不能很深的来见到这个人。所以我觉得这个机会也是很好，就是提醒我们自己要先建立和神的关系。所以我相信呢，这一次神也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呢，特别的要重新的建立海青和神的关系。 我很感谢神，这几天他开始学会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先跟神祷告，这一天就有力了。阿门。对，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必须得你自己回到神面前，大家可以帮你祷告，可以爱你，但是最关键的是你自己要紧紧抓住神。你要跟神祷告，你就每天得力。你自己不在神里面的时候，人的话语的安慰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我在这边我也想跟大家分享，那时候我的母亲生病的时候，我的母亲也是好多年以前就是得了这个淋巴瘤，算是一个癌症吧，然后当时就很慌乱，然后我觉得都没有别的办法，那就又然后又提了很多，就是旁边也是人的声音很多，有一些主刀专家啦，什么护士长啊，做过的都跟我一些很多的建议，就说哎呀不要化疗啊，要化疗把人整个都治了，好细胞都给你杀死了啊，还是开刀比较好啊。然后他的那个就是那个癌症是长在胃的上面喷门的这个地方，如果要切除的话，他的胃会受到很大的影响。那当时就受到很多这种人的声音的干扰，我觉得怎么样想都想不完全。如果主刀的话，你要请个什么样的医生才放心呢？啊，哪个医院的主刀医生是最好的呢？在中国是不是还得给红包啊？给多少红包才合适啊？越想越烦。后来我觉得这些都是人的方法，不能用人的方法，必须得用神的方法。我感谢神，在那个之前，我妈妈已经信主了，所以呢，我觉得最大的福分就是她自己可以跟神祷告。所以我很感谢神这一点。所以当时我就跟大哥一起去海边祷告了三天，三个晚上禁食去为妈妈这件事情祷告。那后来真的神真的医治他，感谢主，就是给他做了。后来我们就说，神你自己定吧，如果医生说做化疗就做化疗，用什么药就用什么药吧。最后那个医生就定了，用一个最先进的引进，从美国引进的一种新药，可以治理淋巴瘤的。后来就给他打这个针，就打了三针，啊，那个针好贵啊，20000块钱一针，啊，然后打一针20000块钱，打了三针就基本上稳定了。然后医生说，那再继续再打三针，就是给他巩固一下，又打了三针。那在他这个化疗的过程里面呢，就是人化疗嘛，会有很多反应，会掉头发啊，吃不下饭。但是我妈妈这个方面都特别好，我觉得真的是有神的保守。我每天给她回家打电话，她都说她很好，她也可以吃得下饭。然后只是晚上睡觉可能有的时候半夜会醒来，我说那你就跟神祷告吧，你半夜醒来的时候跟神祷告最好了。然后她就祷告完了以后就可以一直睡到早上6点钟。所以那个时候我的体会最深的是，因为她信主了，如果他不信主，我心里会很不放心。但是他信主了，所以我放心的就是说，神时时刻都在他旁边。他软弱的时候，他可以跟神祷告；他软弱的时候，我们帮不了他什么。你就是再爱他，你不能替他生病；你再爱这个人，你不能变成他。所以我觉得，唯有他自己跟神有一个关系的时候是最保险的。所以我觉得这段时间也是海清学到了这个。我相信现在其实普宁虽然在病床上，他可以听到。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每天跟他说，你要抓住神的手，你软弱的时候神让你刚强。我觉得神就是在他最软弱的时候就要用这个机会让他抓住神，让他信靠神，让他知道他不行，只有神可以救他。所以我们在病房里面，我跟他讲的话就是，你要跟神说，主耶稣你来帮我，我软弱，但是神能帮我。所以我们都相信神能帮他，就是真的是神进入到他的生命里面就可以拯救他。好吗？好吧，还有其他要分享的吗？啊，杨姐。
弟兄姐妹平安。我刚才听了大姐分享她母亲的事情，让我想到了我姥姥的事情。其实这个事情已经跟有些弟兄姐妹有分享过，但是我也想 借这次机会跟所有的大家一起来勉励吧。因为我外婆当时她也是得了癌症，她是结肠癌，而且她当时已经是癌症晚期。当时在做手术的时候，做手术之前我根本就不知道我姥姥是得了癌症，我只是知道她可能就是身体有一些病啊，然后需要做一个手术，因为我妈他们谁都没有告诉我。但是当我真正的去到我姥姥做手术的那一天，当医生拿着她切除下来的那个器官，然后跟我妈妈他们说，你已经是癌症晚期了，而且你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肝上了，那我们能做的就是能切除多少就切除多少病变的一个部分，但是其他的就只能看天意了。当时我听到的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当时整个人就真的是崩溃了，因为我姥姥是从小把我看到大的，然后她对我特别的好，我小时候很多事情都是我姥姥教我的，所以跟姥姥有一个特别深厚的感情。当时我刚信主，刚刚做的绝志祷告大概三个月这样子，我对神没有什么大大了解，我读圣经也是浅浅的，就读了四福音书。但是我那天晚上我就真的是，我觉得人真的是没有办法去做这件事情，医生都已经说了，说你就看天意吧，那我就为神祷告。我那天晚上就真的是就诚心，然后来到神的面前跪下来，我跟神说，我说神，你如果真的是存在的话，你就医治我姥姥。因为当时没有信心，但是真的没有信心，但是我就知道我姥姥人很好，而且大家一直跟我们说的一句话就是一人信主全家得救，所以我就借着这句话，我就跟神祷告，就跟神说让他医治我的姥姥。但是后来就是因为我学校的事情，因为我当时在等 Poly 的一个 offer， 然后我就回到了新加坡。回到新加坡的时候，我道别的时候也是去医院给我姥姥道别，因为姥姥当时还就是回去插着管，她的伤口从胃一直到她的腹部很长很长的一个伤口。但是在医院跟我姥姥道别以后，也是心里特别难受。回来以后刚好赶上全国之家的营会，当时我就记得很清楚，大家都一起为我姥姥这件事情祷告，然后包括在大姨家的祷告会的时候也是。当时很神奇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姥姥她要出院了，但是她身上插着四根管子，那个伤就是她把管子抽出来以后一直在化脓，但是医生就说如果你要继续化脓的话你就不能出院。然后我就记得在她出院前的两天，我们就一起为这件事情祷告，然后我也是自己在家里祷告，都就在出院的当天，然后医生去的时候把她那个四个浆布就是那个纱布给接下来以后，就真的就看见他已经恢复了，就一点也没有化脓，而且给他揭开那个整个的伤口的一个纱布的时候恢复得很好。我姥姥有糖尿病，有一点医学知识人肯定都知道，有糖尿病的人的伤口特别难恢复，所以当时医生都很惊讶，就跟我妈妈他们说，哎，你怎么就什么事都没有了，伤口恢复这么好，你不是有糖尿病吗？这是我妈妈当时跟我就原话说的。我当时说实话，我当时没想到是神的恩典，但是后来就慢慢的回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知道其实神听了我的祷告，而且一直在保守。我姥姥当时也是做化疗，她大概做了3-4次化疗，每次化疗完了以后也是就是胃口很不好，所以我妈妈他们就给姥姥做一些很清淡的东西让她去吃，真的很感谢主。虽然姥姥那时候瘦了20多斤，但是她的身体就恢复得很好。然后特别高兴的告诉大家，就这次我回国的时候，姥姥她信主了，而且她现在的整个身体状况就是跟正常人一样，而且她的癌细胞已经不见了。这个是我特别感谢主的一件事情，而且这真的是感谢主，不仅医治我姥姥，而且带她归向了神。当我在我姥姥做绝志祷告的时候，我姥姥就说，她就觉得一直有一个神在保护她，无论是她日用的那些供应，她的金钱，还有她饮食什么，她就觉得很神奇，她不管怎么用都有余，这是我姥姥跟我说的。而且当我去给他讲路加福音的时候，我问他一些对某一些经文的理解的时候，我姥姥讲的我感觉就跟正确答案一样，就真的是从 感觉是真的是圣灵在他心里做工，来为他讲解这些事情。虽然我姥姥现在在国内没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水源环境，然后他的眼睛不太好，然后也没有就是每日读经，但是我真的感觉神的圣灵会一直带领他的。所以我当时是一个初信徒，我的一个祷告都有这么大的一个见证，然后大家的祷告都有一个这么大的见证。我相信我们全教会的人都齐心的为普年大哥这件事情祷告，神一定会应许的。而且这件事情从一开始我不知道大家都有谁跟我有同样的感受，从一开始我就很平安，我觉得神真的就是通过普年大哥这件事情一定要彰显他的恩典，所以普年大哥一定会回到我们身边来的。然后也希望真的我们大家都能够在圣灵里面每天跟神会去祷告这件事情，神一定会成就的。谢谢大家。